请诸大德翻开《守楞严经》经本第463页第一行，463页第一行。我们今天已经进入最后这一卷，第卷十啊。我们请看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想因尽则，世人平常。梦想消灭，物灭恒一，觉明息尽，犹如晴空。无复出众前尘隐士，观之世间大地山河，如镜见明。来无所年，过无重积，悉受照应，了往成习，唯一金针。我们接着前面介绍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精进修行此观，来破五蕴、证真如、成就无上菩提的过程中，有这个五蕴魔境，一共有50种。那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破响应在响应期里面的10种魔境，我们都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进入第十卷，就是首先就是要介绍破响应以后的境界是怎样。在还没有讲到经文以前，我们对这个破受应、摄应这二应的前，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让大家再略略回忆一下，这样接下来会比较清楚。我们做道场消弱诸念，也就是把这个妄想分别去除了，这个过程中虽然你还没有破色因，受色想行是第一个色因，但是你已经能够把粗的妄想给扶住了，所以在你日用平常中都能够觉得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妄念感觉上非常少啊。为什么呢？因为初的妄念已经扶住了嘛。但是这个时候啊，你的心光还没有显现，就好像如一个明眼人，可是却在暗室里面看不出去啊，所以心里有一点这个不是非常的清楚明利那种感觉的啊。这个就是在色音期仪里头啊。那在色音期仪要破色音期仪的过程中，有10种魔境。这10种魔境并不是从外来的啊，是你因为你的定力，你修学止观，你的定力跟你的妄想在那里交争啊，它在那里交争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你定力强的时候，你定力现出来那种殊胜的境界，那个殊胜的境界有的啊，在定中你发现啊，看到你身上是透明的，乃至于看到肚子里面是蛔虫，把它抓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啊，身上也没有受伤啊，或者是因为你过去有欣喜过大圣经典，突然看到这个远方的世界啊，乃至于他们近虚空都是诸佛菩萨那种殊胜的境界啊，这个境界都是你自心里面现出来的，你身心里面现出来的，不是外面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做了圣节了，你觉得哎呦我已经成就了，那麻烦就大了。这个时候就即招擒邪，马上这些妖魔鬼怪啊，这些魔王都来找你麻烦了，让你堕落了。所以你一定要事先知道，这是我的修止观定力跟妄想在那里交争现出来一个境界，这是将破色因前面的一种魔境，摄影器的魔镜，你知道不理他放下来， 那自然就没事啊，那就很快就能够破受因，那个摄因了。当你啊，所以这个境界不是外面来，是你自己身心现出来的啊。只要你不做圣洁，那就不遭侵邪；一做圣洁，那就麻烦了啊。那你如果你知道放下来了，继续修学止观，破了摄因以后啊，好、啊，那想因现前，受因现，破了受因以后，受因现前了，受因现前，在这个时候啊。就好像当摄影一破，就好像我们暗室里面开了灯光一样、啊、所以如目明朗、啊、十方洞开了，无复幽暗。同时呢，见诸佛心如明镜中显现其相，这是破受因啊，破摄因想那个受因现啊，破受受想行识，第一个摄因。那受因现，在那个受因区域里面的境界，你就看到这么殊胜的境界啊！看了现诸佛心，但是呢，这个佛心虽然现，但是不能起作用啊！为什么？它像镜中现的一样啊！那你破了受因了，那受因现了，那当然你要继续修学止观，再来破受因。那在破受因以前，在摄因区域里面也有十种魔境，这十种魔境都是因为你破了摄因以后啊，内心身心起了变化，你身心的觉受你把它执着了啊，你把这个身心的这个觉受把它执着了。比如说是你啊，突然现诸佛心，一看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起的大悲心呢、啊，然后你这坚固执着这种悲心，啊，看到这个树叶落下来，也感受到无常，啊，也流眼泪，啊，你执着这个境界了，以为这是圣洁了，这是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其实这还是在啊情事的妄想分别里面，但是你执着这个境界。那就有跟你相应的执着的这种魔来侵入你的心会啊，就像大悲魔侵入你的心会，让你看到什么就哭，看到什么就哭，这样啼哭无限的，这样从此的堕落了。那如果你在那个殊胜的境界起了，哎，我一念就能够超越三劫，或起的这种勇猛的这种心生出来了，但是这勇猛的心还带着自大的心，狂妄的心在里头，好，那就有那个狂妄的魔侵入你的这个心腹里面，让你狂妄自大啊，从此堕落。那如果你是在这种破摄因的区域里面啊，你取得慢心生出来了，这慢心你坚固了这种执着，那就那个大我慢，那种慢魔侵入你的心会了，让你产生更大的我慢，乃至以及七种慢啊，乃至啊十方如来你都不看在眼内，这样从此就堕落了。所以在破受因区域啊，在破受因前面受因区域这十种魔境是从外魔来的，从外面的魔来的，侵入你的心腹的，让你堕落了。那如果你先能够察觉得到，像我们现在研习这五十种因魔，我们知道哦，这是由于破了受因，有了这个殊胜的境界现前，我执着这个殊胜的境界的妄念放不下来，所以被魔啊利用了。你知道了，立刻放下来，立刻远离，继续修止观，那你就可以破受因了。那破了受因了，那想因现前了。那破了受因以后呢，那就有受用了。前面破摄因虽然现诸佛心，但是像在镜里面不能起作用，但是这时候有受用了。为什么呢？它能够啊上立六十圣位啊，同时呢，其心离身了 啊 有了益生生了、啊，所以得益生生能够随往无碍，能够到他方佛土啊去做这个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事情呢、啊，啊，有这种殊胜的功德啊。所以你看，当你破了受因以后啊，那个魔就对你没办法了，魔王就不能入你的心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为什么？你有希求的妄念啊，我希望能够长寿，我希望能够有神通，我希望有能够啊更厉害的了解这个宇宙的这种变化的真理等等，你有这种希求心，天魔马上就知道，那他就会派这方面特你所希求这方面特别了解的那一种魔王啊，叫他去附在我们人间的一些啊魔子魔孙呢 啊这些人他也修行，但他学的是外道，他不是正知见啊，就附在他的身上，然后让他能够啊有特异功能，然后他就到你心里想长寿，他就来这里马上教你长寿之方法，你心里想要有啊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马上告诉你如何能够速速证得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事情，让你一下你就相信他了，同时他能够显示不可思议的神通力，叫你心服口服，完全听他的指挥了。等到你完全相信他的知见以后，他才告诉你错误的知见，错解经文，来把你本来上立六十圣位的正知正见完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变成你满脑子都是邪知邪见啊，同时呢破佛利益，从此堕落乃至堕于阿鼻地狱啊。所以这个响应七仪里面呢，其实外魔已经不能附你的心会了啊，能够附你的心会，钻到你的心会里面，那是第二个在破受因七仪里面，那就会，那第一个是你自己啊身心现出来的，你现出来执着这个境界作为圣洁，才引的就是邪魔外道来了。那第三个，你破了这个受因以后啊，天魔都对你没办法了啊，他没有办法附你的心会，那都是你有希求心，我希望能够得到什么这样心的妄想妄念被天魔看到了，他就啊针对你的需求投其所好，叫一个人来，那个人是魔附在他身上来欺骗你，结果你把他当老师，受他的影响被骗了，然后来破佛利益啊，来教导错误，结果堕到地狱了。这是在这个响应七仪里面的这个境界。好，那在受因，你破了受因，响应现前的时候，虽然你能够上立六十圣位啊，同时有益生生能够随往无碍，但是这个境界如同在熟睡里面的感觉一样，像熟睡里面的境界，那就不是非常的踏实的。但是如果你是破了响应，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们通过这响应七仪的十种魔境的考验以后，破了响应，它的受用是怎么样？我们请看经文463页第一行，哈，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响应尽则，世人平常梦想消灭，雾灭红衣，觉明息尽，犹如晴空，无复出众前尘隐士啊。我告诉阿难，彼善男子啊，就是修学定慧等持啊，止观双运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他修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正受啊，定慧等持啊，这样来破响应。那破了响应了，这种人呢、啊，他世人平常梦想消灭、啊、他不会再做梦了。古德常说，智人无梦。那到什么时候 没有梦，到这里就没有梦了。你破了响应，绝对不会做梦的啊，这自然无梦了。所以破响应，那绝对是原教初信位以上，但还不到这个七信位啊。到了七信位，那就已经是跟阿罗汉果位齐了，已经断了失惑了啊。那绝对是须陀洹入流以上的果所证的啊。所以世人平常梦想消灭，他不会再做梦了。那雾灭红衣，他醒的时候没有想，他绝对不会打妄想的，脑筋自然不需要去降服他啊，不需要去压住他，他自然没有妄想，自然没有妄想，什么时候心都非常的清净的啊。那灭红衣晚上睡着了一样啊，啊，睡觉的时候很快就能够这个入于休息的状况，但是这一种能够梦想消灭，他睡觉的时候不像我们这样呼呼大睡啊，他睡觉的时候也能够烈烈的感受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当响应破的时候，我们睡觉啊是无明啊，我们以为是睡觉，这是睡觉，其实我们这个为什么要睡觉？因为我们有色身，这个色身需要休息啊，所以当你累的时候需要睡觉，当你睡觉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无明了。但是睡觉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前六识的活动就停了，除非你深睡的时候那个六识会暂时先停啊，所以五味停心，那个六识会先停，但是前五识呢它还是一样在那里等着外面的境界。所以当你睡得很熟啊，尤其是冬天，当啊我们起不来，人家用那个湿毛巾呢 啊冷水的湿毛巾在你眼睛一擦，你马上就醒过来。为什么呢？你六识马上那个身识马上感受那个冷意，六识马上起分别，马上就醒过来了。可见你睡觉并不是你的心也在睡觉，心是很迟钝而已，当他接触到外面的境界，他还是一下就醒过来了。所以鸡叫闹钟可以把你吵醒，就是因为并不是我们睡了我们就好像心里停了，他还是在那里急躁的，但是只是因为睡眠是一种深度的无明，所以你没感觉。那当了破了响应的时候啊，他的无明不像凡夫那么深度了，所以他不会说睡的什么啊，天塌下来都不知道，他不会这样的，所以他绝不会做梦啊，好，他也能够虽然睡着了，但是外面的境界他也能够感觉，能够觉知得到的啊，但是他真的是可以休息。所以真正你问那个禅师，那禅师也会静坐，你问他啊，你是不是在坐禅？他说不是，他说我在做最高的休息啊，我们睡觉还会做梦。做梦脑筋还不能停呢，但是那种真正那个修行得力的，他一坐禅坐在那里，整个脑筋休息了，停下来了，不会打妄想，整个停下来了，身心都休息。这样他只要半个小时，精神饱满。所以你看入初禅的人，他不需要睡觉，就是这样。所以初禅就远离财色名食睡，他不需要睡，他累的时候稍微一坐禅定的，不要多久，半个小时起来又精神就恢复了。为什么？他身心一起休息。那我们不是，我们睡着了身体休息。如果你白天啊对某一件事情非常的挂碍啊，非常的忧虑，你睡着了还在那里想那件事情，还在做梦梦那个事情，你看你的心有没有休息？如果你一直在做梦，做到那种梦，也许因为你深睡嘛，你不知道在那里做梦，但是你醒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累。所以有的人醒来奇怪，我昨天睡得很好呢，为什么起来这么累？因为你一直在那里做梦，一直在想某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你熟睡，你不知道其实他就在那里想，但到这里来他不需要了，他脑筋等于是个最高度的休息。你看他在睡觉，他周遭的环境也略略啊能够能知，不会完全啊什么都不知道了，天塌下来都不知道，不会的。所以啊，雾灭红衣啊都是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他睡的时候啊，当然会比较 没有醒的时候那么殊胜啊。那觉民息尽犹如晴空呢、啊？你看他这里啊，是觉民息尽。我们现在凡夫是用什么？用分别心呐、啊。所以外道的修行是以身止昧，以昧止身。那我们哈、哦，即使是我们念佛念到了功夫成片，我们还是在分别心里面呐、啊。啊，因为你是如功夫成片比较粗的，你能够感觉符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从你心里生出来。但你比较细的时候，你没感觉了。啊，没感觉的，但是你注意看，佛号还是在心里头。所以啊，当禅宗参话头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话头将打成一片，但是还有这个疑情在。等到他这个疑情消融疑情的时候啊，那就入一种啊，把这个六识扶住了。所以当六识扶住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谁，他通身已经融在疑情里面了，已经不知道还有一个能参的疑情在。为什么通身融在一个疑情里面了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念心没有妄想，但是他也是在分别心里面的，他也是在分别心里面的。那等到疑情脱落了以后，一转过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啊，如同我刚才讲你这个念佛法门，你到了功夫成片转过来了，入了四一心不乱了，那个时候一转就是虚名，就是觉名了，完全用我们真心的觉照了，觉名了啊，用觉名啊，像阿罗汉他用虽然用第八识啊，但是他也可以称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得的正觉位，阿罗汉是正觉位啊，他用的是第八识的心，不是用真如心啊。如果是用真如心，那叫什么？觉明上面再加一个妙觉明啊，那妙觉明，那不是我们想象的道，那是一切诸佛所用的境界。那我们现在不叫做觉明，我们现在叫做分别妄想分别心。所以你即使是啊，你把它扶的。内心心心急急急急心心，那但是我们没有破响音，还是在六识分别里面呢、啊。他这个是破响音，圆浮六识，这个时候觉明心现前的，那个外面的境界照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那个心呢，像虚空般的宁静安详啊，虚空宁静安详，风佛入力也是如是。狂风暴雨它也是如此啊，它永远都是宁静安详的，说犹如晴空啊，像万里晴空一样的境界。这种境界只有为证乃至啊，你自己去亲证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修学坐禅，修学禅定啊，心心急急，急急心心，这个你自己要去做啊，你才能够体会这是什么的意味。或者说我们只是呢、啊依文在那里解义而已。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劝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在静态中修禅定，等到你做到最后啊，你不用去压服它，妄念不生了啊，你那时候就感受到什么叫心心急急，急急心心，那慢慢慢慢慢再深入，你就能够感受到，哎呀，果然心啊没有边际呀、啊！你一打妄想，一有念头就有边际。你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再深入，你就虽然你还没有完全证入，但是你就可以略略体会那是怎么样一个境界了。所以你在静态中修禅定，可以让你体会到你大圣经典所讲的心的妙理，那种法味，你就可以略略感受得到了。好，所以那个心呢，犹如晴空，无复出众前尘往事啊。啊，前程隐士了啊，那就像前面经文所讲的，若动念尽，浮想消除，如去尘垢啊，像镜子把这个灰尘擦得干干净净一样啊，那就是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再有我们前程的隐士。那个我们跟尘的接触以后，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这个是好，这是坏，啊，这个很讨厌，这个很可爱，种种妄想分别，然后还把你接触到了境界， 啊，带回到你的家庭，跟你的家里分享。如果你今天受的是逆境界，你的家里今天就不好受了，回到家里你的家人就跟着你不好受。如果你今天是碰到了顺境界，得到了奖励的，得到了奖金了，回去了你的家人你就跟你好受了，哈，请家人去吃一顿了，高高兴兴的吃一餐了，我们都会受这种影响。但是到这个境界他绝对不会呀，他就像镜子一样粘不住了，不以万法为理，破了响应了，心真的清净，但是他还有行因还没有破这是破响因，行因现前了。这个时候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见明，来无所年，过无终居，虚受照应，了王成喜，唯一金真啊。就是看到世间的山河大地每天处世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像镜子在照一样所以古德常讲自然之用心如镜浮来浮现，汗来汗现。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自然之用心像镜子明镜在照明一样粘不住了，不以万法为理，挂不住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挂不住？就是我们第六世去领纳前五世接触外层境界的那个影像，领纳了以后，马上由限量转成了比量非量，然后再把性境转成了带直境跟独影境，然后在那里审力师、决定师、动花圣师产生种种的妄想、分别、烦恼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破了响因了，好了，那。所对的境界就是性境限量，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你自己心里已经很清净了，你不会再起贪爱执着了，对这个六尘境界不会再起贪爱的执着了，所以像镜照明，来无所年，过无终居那时候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鸟道，像鸟飞行一样，看起来是有个轨迹，但是鸟飞过了没有痕迹啦那真的是念念不住了所以这是相似真如，比前面破受因已经证了相似真如，这个境界就更提升了，所以当然是虚受照应，了王成喜这样了了分明，根尘接触了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但是自己没有执着，也没有分别你看，眼里实在有限你看，我们从阿罗汉到全教菩萨，到十教菩萨，乃至到成佛，也是这句话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但是自心了无分别执着，从这里开始就这样讲但是这中间到佛位的境界差太多太多这中间太多太多，但是文字有限，文字的形容只能够用这一些而已就好像你要是研究我们前面那个修行的位阶，你看从那实性位、实住、实行、实回向，他们每次解释那个位阶，你看起来意境都好像很差不多为什么？他一位即一切位嘛，那当然意境是差不多。但是呢，你说原初住跟那个等觉实地等觉，那真的是差很多很多但是文字只是在这一点而已所以我们到这个境界，从文字的解释，这个不是已经开悟渐进了？还没有所以绝对不能以少为德以少为德你就不会再进步了。所以有的人达到这个境界，你看我随时都没有妄想心心积极心积极信心，就以为自己证果了，这就坏了。这个连受因都那个第一个受因受受想行识的受都没有破，你看你以后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这个修行真的只问根源，不问收获最终的目的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恢复本性的作用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了往成习，了却已完成就的习气啊，我们的成就的习气就是妄想分别、啊、根尘一接触马上能所相对，妄想分别啊，像这了却以前这些旧有的恶习气，因为你的六识已经不动了啊，你的心识已经不动了啊，六识的分别已经不动了，所以能够了却这已完的旧有的恶习气了，唯一精进，所以根尘接触啊，唯一性尽限量啊，不带这个比量非量啊，独引进带直带直进，独引进无是性尽限量，但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知道啊，这些境界幻化虚假，都是你自心生万种法，实在无有一法可得，都是你心变出来的，哪里实际上有啊？这个时候他真正感受到了，为什么他心不动？我们现在心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当你根尘接触，你动心了，说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外无一物可以建立，我们还真的还需要透过去思维一下，哎，没有错，就像梦境一样啊，梦境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外无一物可以建立，都是我的梦心生出万种法，我们现在根尘接触也是这样啊，五根去你那五尘啊，你那这个那个色身相位处的尘，然后六识起分别，这领纳这五尘领纳进来也是五识心，五识的心也是四心，那个六识根据这个五识的心再起的分别变成六识心，七识在执着这个境界，又内执第八识见成为我，你看是不是整个境界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可是我们要透过这样思维，我们才能够理解，理解没有错，外无一物可以建立啊，都是自心生万种法，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你确实能够知道，如果你真正透过这样思维能够确实知道这个境界，你也有办法在境界中修止观，来扫除我们的情事的执着啊。如果你这样还想半天还想不出来啊，那你在断恶修善的这个基础上要下功夫，那就表示我们的习气太重，没有办法来转这个境界，要常常熏习大乘，哪一天因缘聚会的时候，你自然能够开悟了，自然会有悟处。大圣的难就是难悟啊，啊，他重点就在悟，文字上了解了，观照力量弱，但是当你借着你六度的修行，经典的熏习，等到你悟处了，有了悟处了，那观照就有力量了。啊，大圣为什么在能够在境界中来修行行六度，就是靠你智慧来观照，来破除我们的烦恼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了往成习唯一竞争了，他知道啊，这整个都是我的心嘛，有什么好计较，都是心的影像啊，所以他根本他完全是相应的境界，所以他绝对不会被境界骗了，绝对不会，他都是自心生万种法，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他就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唯一真经的这个经真，因为他哈、啊、还没有破行因啊，所以他不是正八识，他只是在这个境界知道这整个就是自己心，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不为外境所动啊！啊，你看，那这样他破了响应了、啊，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行住坐卧四威仪哈，他也能够游化他方世界，也能够度化众生，这个时候就更踏实了啊！不会像在熟睡中，他就更切实、更踏实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生灭根源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必单其类，虽未通其各命游戏，见同生机，犹如野马，意义侵扰，为浮根尘，就近驱卸，此则名为行因趋宜啊。那还没有解释这个生灭根源以前啊，我还要再跟大家简单再重复说明，如果破了响应这个境界啊，约等于在耳根圆通，因为我们本经啊，那时候二十五圆通里面是以耳根圆通为重，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赞叹耳根的圆通，所以 祖师大德都特别在把耳根圆通所证的正量在哪个位阶，所证的正量等于破色音、破受音、破响音的境界。那在这个破响音的境界，就等于耳根圆通里面的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的境界。虽然上个星期我有烈烈的点到，但是这个星期再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底下讲到破了行音以后现出来的，破了响音以后，这个在破行音以后，那耳根圆通里面是怎么一个境界，需要我们对前面的一点了解。所以我们请翻开第245页，好，我简单带过就好。245页最后一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就是出于反文文字性之中，那入流入觉性 之流，然后王的分别生成之所，这是反文 文字性嘛。所以你入反 文字性觉性之流，然后王的分别生成之所，所入即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时候所入的生成既然即灭了，而这个时候动静二相就了然不生了，在这个时候是破色音啊，这破色音根显出来的。那根显出来，根闻到什么呢？他闻到了耳根，闻到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他还知道，虽然解动结也解静结，但是你还知道，知道什么？我在这个时候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但是你知道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个境界，这是耳根的作用，耳根的作用。然后呢，你再继续用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在这个境界啊，破根结，解根结，破受因，破受因啊。为什么呢？他前面耳根的作用，那个动静了然不生的这种觉知，到这个时候尽了，破了这个受因了，解根结，破了受因了啊。但是呢，你还知道一个什么？还知道一个这个闻所闻尽的这种感觉啊。现在闻所闻尽，能闻的耳根跟所闻的那个动静了然不生的这种境界已经不生了，已经尽了，还知道这个闻所闻尽的境界，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响音的境界。所以叫做解根结，那个觉感觉的觉，觉生出来的，这是响音的境界。所以能够知道闻所闻尽的这个境界，正是心，心知道了，心去照到了这个闻所闻尽的境界。所以呢，在破了响应的，就是什么？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的，就是那个响应你的心去觉照到闻所闻尽的这个也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能解的心跟所觉闻所闻尽都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破响应了。所以这破响应的境界正是静闻不住觉所觉空啊。所以这个破响应，然后呢这个行音现那解觉的觉，解掉觉的感觉的觉，解掉觉的觉，觉的觉以后呢，空现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境界里面我们再翻回去465页这个破响音这个境界也正是耳根圆通里面的静闻不住觉所觉空这个时候觉灭了，空生出来了，所以它的一层一层的维系一层比一层的维系那我们接下来来说明这个行音趋移的状况那破了响音以后生灭根源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必淡其类也。这个生灭根源也就是行音行音就是生灭的根源这个我们众生以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个三系是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但是有了这三系相，这三系相是八识里面的东西所以第八识 叫做生灭跟不生灭的活火，叫做真妄的活火。八识的真是真如，但是那个妄就是这三细相，你一念不觉生三细，就能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所以第八识是真妄的活火，所以看起来像很宁静，八识的相分像个宁静的沉静的湖面，但它里面啊有着三细相啊，是三细无明业相、能见相、所见相。但是这三细相是不相应然的，所以在八识啊，你不要再升起六出，这八识这个三细相是不会感受六道生死轮回的啊。但是你有了六出，那就要感这六道的生死轮回了。你有了这个自相分别染净的自相，还有相续相，还有直起相啊，这个记名自相、企业相，那当然就业系苦相了。那三迹相在八识里面啊，他不敢生死轮回。那如果你不守这个自信，又往外攀缘了，好了，那你就透过行因了啊，透过行因就有了生灭的这种相啊。所以行因是一切十方有情众生生灭的根源啊，这十方的六道有情众生生灭的根源。因为什么呢？就是透过行因，所以我们讲这个我们的第七识那个意识啊，就像什么？就像我们一个守仓库的人啊，从外面把东西搬进来，然后就再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搬。这个从外面把东西搬进来，再把里面的东西往外搬出去，是比喻什么呢？比喻当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好了，这个行因呢，就把里面的种子啊，你那个。你以前的这个习气种子，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它马上把你搬出去，然后呢啊，你经过造作了以后，它马上把你的业力又搬回来，这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因能变果能变，这样生生灭灭，生生灭灭，这样相续，一切众生都是这样啊，都是在你根尘接触，你不能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的，那一念不觉生三气，还不招感分段生死，但是在境界位长六出，好了，那这个行因就现前了，生灭相续呀、啊，啊，所以这个行因是一切生灭、一切这个众生生死的根源呢、啊，生灭的根源呢、啊，是从此披露了现前了，是破了响因行生灭的这个行因就现前了。所以见诸十方所有众生必淡其烈了，你在这个行因的境界里面破了响因，见到了行因，你就在这个所见的行因的境界里面呢，看到这十方，当然这个十方并不是指我们浩瀚的宇宙，是以有个范围，有个区域，有个范围啊，比如像是破响因的，它的最长能够知道八万大劫的事情，所以它有个范围，有个时间性，有个范围，不像那个原教初住菩萨，他能够知道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二住能够知道一千个三千大千世界，一直到成佛，浩瀚的宇宙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但是破了响应见行应呢，他能够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看到这个十方十二众生